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主日来到主的殿中，来一起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一起在他的话语中来思想。今天我要和众弟兄姐妹来思想的经文来到彼得后书，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的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的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的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不仅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的那最美好的粮。我们感谢你，求你今日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启， 带领我们见到你话语的实际，在你话语的丰富当中得着你一切的赏赐，也在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智慧，成为我们生命的领受。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使我们今日在你的殿中蒙你自己喜悦，你的笑脸帮助我们，使我们听得讲得一同蒙福，仰望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看彼得后书。彼得写给了弟兄姐妹留在圣经上面的有两卷书，上前面我们分享的前书，今天我们来看后书。那么我们很快的思想当时的情境，当时的情境，基督徒要开始面对极大的逼迫，这个逼迫不是从犹太人来的逼迫，这个逼迫是从罗马政府来的逼迫，是整个社会而来的逼迫。这个逼迫啊，不是用那信仰的名义做逼迫，乃是一个无端的逼迫。这样的逼迫是艰难的，因为从这个那时候开始，要往后延伸几乎有300年之久。那么呢，基督徒都要受逼迫。那么这是当代的人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逼迫，因为他们等候主的降临已经等了好几十年，但是等到的却是越来越辛苦的日子。所以在逼迫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所领受的为什么面对这样的逼迫呢？那么因为我们在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在走一条信心被试验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在走信心被试验的道路，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的环境其实在我们的周遭是一个黑暗的环境，到直到如今仍然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光，但是却放在黑暗的当中，所以我们在世上要做光，要做盐。那么我们在这样艰难的当中，在信心的熬炼当中，环境的逼迫当中，在一切的忍耐之下，那么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那赐般诸般恩典给我们的神。他不仅召我们，也要我们将来能够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所受的苦难在世上是一段暂时的，那么将来他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根基上蒙建造，在当中领受那么神所要成全的。所以彼得写了前书之后，那么呢他又写了后书。因为他为什么写后书呢？因为他这里说，我知道我在这个帐篷的时间不多的，我即将离开的，正如我们的主所指示我的。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指示彼得说他要离开呢？离开这世上了。那么一个时间很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最后面，约翰福音最后面，主耶稣告诉彼得，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自由的往来，年老的时候人要用带子把你束上。所以当彼得看见他即将要被束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那么日上的日子不多的时候呢，等于是说他要写一封书信留下来，好像写遗嘱一样，告诉他所最爱的弟兄姐妹，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但是他要在意的，所要提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他说，我要尽心竭力地提醒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哪些事彼得把他看得那么重要，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这些事，常常自我提醒这些事。虽然你们在正道上已经坚固了，但我还要提醒你们这些事。哪些事让他觉得非得这样，非得这样告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思想一下，首先思想的一个是暂时暂受苦难，暂时。彼得说，我是住帐篷，住在帐篷的。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人是一个有灵魂的生命，如今住在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帐篷，神给我们一个帐篷住，就是你我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这个身体是会衰残的，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自由的往来，但逐渐年纪增长，我们就开始有病痛，我们就开始发现这些器官已经开始有问题，因为它是暂时的，它是属在世上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灵魂的生命住在这个身体上，但要记得这不是永远的房屋，这只是暂时的帐篷借我们住，当有一天这一个帐篷坏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到天上去。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有一个天上为我们预备永存的房屋，那么到天上我们就穿上这一个主所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体，那么我们被主看见，就不至于赤身肉体。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今生的日子是一个住帐篷的日子，住帐篷的日子，这个帐篷你可以尽力维护它，避免太痛苦，但我们也接受事实，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那仍然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那么今天的日子是住帐篷的日子，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日子，但今天的日子更要紧的是等候主再来的日子，等候见主面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见主面就是我们见神国的日子。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将来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这叫做得荣耀，然后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父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远的荣耀。所以今生的日子是住帐篷的日子，住帐篷的日子会受苦，会在当中有煎熬，但却是一个满了盼望的日子，是等候主再来进入神国的日子。那么这些事是什么？从一到十一节看来，彼得在讲的就是要殷勤的结果子。他说你们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要进入神的国，那么呢不是说我们信了我们就有永生了那就好了，那不是圣经的意思，不是主告诉我们的意思。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什么样的丰富？就是结满了义的果子，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使荣耀归于神。所以彼得为什么在意？因为他知道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日子，留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就是要我们结出神所要的果子。那么基督徒要结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般把果子分成两种，一个是福音的果子，就是领人归主；一个是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所习惯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其实圣灵的果子出于圣灵，那福音的果子呢也是出于圣灵，因为是圣灵使人的心转向神，圣灵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光照人的心使人悔改归主。所以这两样都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也讲一切光明所结的果子，那么一切光明都是从顺服圣灵来的。福音的果子是这样，圣灵的果子是这样。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顺从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果子是什么？那果子其实就是基督的性情，基督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有神儿子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但是呢有这个生命之后，接下来要怎样？要让它长出果子来，长出果子来。所以主耶稣在讲到领受真理的时候，他一定是用种子做比喻。 领受道，人的听的道好像领受那个种子种在心里面，那么好的土就会结实忍耐，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基督徒要殷勤，要不然他结不出果子来。那么当年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之后，那一群吃过饼吃过鱼的人去找耶稣，辛辛苦苦地找到了耶稣。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这一群想要得着永生的人，你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么这讲的是什么？希伯来书讲，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有份于基督的人，有份于基督丰盛的生命，有份于基督的性情，有份于基督所有的一切的美德，有份于基督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有份于基督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我们要知道信心不是一时的，不是我说我已经受洗的，我已经信耶稣的，那不能这样，这样是一时的。信心不是一时的，真实神所要的信心是坚持到底的信心，因为唯有坚持到底的信心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信道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用结果子，结果子来证实我们所信的道。所以这边彼得说，我要离世之前，虽然你们在真道上已经坚固，我还是要讲这些事，还是要不断的提醒你们这些事，就是要殷勤的结果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怎么样丰丰富富？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神。那么一到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一到四节告诉我们，那么上帝已经把结果子的一切的那样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了。我们先得着一个可以结果子的生命。他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已经同得宝贵的信心。我们是得这样的信心，这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信心，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并且说上帝的大能已经他自己关乎那生命近前的事赐给我们，那么让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又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让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段话已经讲清楚了，我们之所以可以结果子，因为神把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因为神自己大能的应许作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样的信心使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样我们就跟上帝的性情有份，神儿子的性情有份，我们可以有神儿子的性情。我们基督徒在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告诉我们说神就对这人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一个角度我们是像神，但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不仅像神有形象跟样式，要紧的是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有份，就是神的性情如今也要在我们的身上。但这一个神的性情要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个要我们去结的果子。种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使它发芽、成长、开花、 最后结果子，那才是神的性情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神的大能把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又用自己美德荣耀召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因为他上帝的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所以这段话在讲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得着的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得着了，我们已经得着了结果子的生命，也有结果子的应许，这是我们要先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有这些，所以在这里往下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区隔，如果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所说的品格。那么世上的教导是我们人都可以有这个品格，我只能这样跟你讲，我们只是想有这个品格，能不能有，那就看你把这个品格的标准定到哪里。为什么圣灵的果子九样却只有一个？我在周报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那个标准不是太高的，不是我们做得到的。你只要有一样差一点，那就不是圣灵的果子。你可以很温柔，但你不一定很诚实。你可以很温柔又诚实，但你不一定有喜乐。你只要有一样不足的，那就不是圣灵的果子，那只不过是你我靠自己的力量撑在那里而已。环境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撑得住吗？不知道。因为靠除了我们靠圣灵有上帝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完全的，所以它里面无论有多少基督的性情，都是完全的，都是完全的。所以我在这里才跟弟兄姐妹交通，彼得要讲的是这个，我们已经得了结圣灵果子的生命，也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那我们就要殷勤结果子。但是要殷勤结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两样的反省，没有这两样的反省，我们不会在意殷勤结果子。第一个反省是认识，彼得说就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第一个是认识，许多时候我们的认识是知识上的认识，我知道耶稣是谁，我知道他为我死，我知道他死里复活，我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这都是知识上的，不是主耶稣讲的认识。主耶稣讲的认识是什么？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正如父认识我一样。主耶稣讲的认识是神跟神之间的认识，那个认识呢，是一个最亲密的互动关系，是合而为一的认识，在我们的灵体会上就是一个生命的领受，就是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是生命中不可分的。我们要反省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耶稣跟我们是生命里面不可分的？你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那亲密不可分的。用这个角度去思想，我们所读的圣经上跟上帝神有关，跟基督有关的，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不可分的？这是第一个反省。所以主耶稣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他跟我们在生命中的那不可分的关系。第二个 基督徒要反省的是，我们被召的焦点是什么？我们被召的焦点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因为我们有难处，主耶稣帮我们解决的，或者是我们在哪个困境中，主把我们带领出来了，或者我们在什么样的疾病里面，我们祷告得医治的，这常常是我们被召的焦点。我不是说这是错的，那是一个起点，但是那不是重点。彼得在这里讲的是 他用自己美德跟荣耀跟美德召我们，这是一个要紧的事。使徒们跟从主三年半，他们看见什么？他们一开始被召是一个眼光的看见，但他们看见耶稣的荣耀跟美德吗？还没，还没。但三年半之后，他们知道耶稣用什么召他们。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不是我，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是我差遣你们，分派你们去怎样结果子。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结果子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被召的焦点是什么。我在说过去的经历是要紧，但不是焦点。真正的焦点是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历程中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知道是他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召我们。所以约翰在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恩典跟真理从他那里来，怎么是他把父彰显出来。这些话不是一开始跟从主说得出来的话，而是什么？而是经过了主耶稣在地上跟主同行之后，一生之久他经历的，这个叫主的荣耀跟美德。一个基督徒要能结果子，一定要在这两个面向上反省。我们的认识，对主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的认识是那不可分生命的连结，因为他要从他那里得着生命不断的供应。第二个，主召你，你还沉淀在过去的怎么信耶稣的经历吗？还是这个经历已经在主的荣耀跟美德中，那么呢，让你有一个越来越多的领受跟看见。就如使徒彼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大光照了之后，那是一个转变的开始。接下来呢，接下来他对主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他说，我因耶稣因基督可以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话绝不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讲的话，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体会，乃是日后不断的看见主的荣耀跟美德而发出来的，发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不断的经历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恩典跟真理，让我们不断见着他的荣光，让我们不断的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主自己生命的实际。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有基督所赐的生命，有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份于基督，既然有份于基督，就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下面讲的看起来像品格，但要记得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带领运行要结出来的果子。这一切的开始是从信心开始，所以我们得着宝贵的被从基督赏赐给我们的信心开始。有了信心加德性加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信，最后是爱。 众人的心和赫本旁边有打黑点，所以是翻译的人加上去。那么我们就来看基督徒怎么样殷勤结果子，有这个信心跟主合一的以后，就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面解释，有的又要加上，有的就要加上，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信心连于基督，让我们可以致死老我，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一开始这个信心，下一步就是建造那属灵的美好的品格。罗马书用老练这个字来讲这个德性。那么老练的品格是我们不断的要去坚持才有的，这个坚持是在信心中坚持，信心中坚持。你要相信基督徒应该这样像耶稣，你去坚持他，那么这美好的德性就在你里面被塑造出来。有这样美好德性的人，就要做一个有见识，就是有智慧的人的话，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知识。所以有了信心，有了德性，你要加上知识。知识是在基督里的知识，是让我们对真理有分辨，有认知，能够做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属灵智慧讲的是你能够有一种属灵的悟性，能够从所面对的情境中看见上帝的恩召，看见上帝的旨意。现在的人常喜欢走一条简单的路，上帝你就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不知道感动在哪里，就去学别人看怎么样有感动。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神要我们做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有属天智慧的人，只要做一个知道怎么样分辨的人，只要怎样做一个选择上好福分的人。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知识做见识，就要有在基督里的一切的知识。所以保罗就告诉哥洛西的弟兄姐妹，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他说，那么你们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要真知道神的奥秘在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基督徒要用心的去在主的话语当中，那么昼夜思想，在圣灵的引导开启中更认识主，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那么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德性的人，接下来要在意的是什么？是节制。节制就是自己，约束自己，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操练一个自我的约束就是节制。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会往两个方向偏，一个是自高，一个是自怜。当我们做得到好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会自高，会自高。另外一个，当苦难劳苦重担压着不让我们放得下，我们会自怜，这都失去自我的节制。自高的时候我们会松懈，属灵松懈就会被诱惑，诱惑之后就会跌倒。你看大卫为什么跌倒？因为别人出去打仗了，他还在王宫睡觉，这叫松懈。松懈，我们会松懈，但是我们要当心，松懈就会给诱惑留下一个地步来。所以当人苦难中也会失去盼望，所以要约束自己，要谨慎的约束自己，这就是节制的果。节制这两样或者各样的情境，都要自我约束的那一个历程叫做忍耐。忍耐守住自己的心， 圣经讲的忍耐不是对，不是看人，不是人，是守住自己的心。你要保守自己的心在蒙神喜悦的那个位置上，这就是我们要存的忍耐。所以节制之后讲忍耐，我再多讲一点点。基督的国度最主要的特征是患难跟忍耐，这是约翰讲的。约翰说，我在拔摩的海岛为耶稣做见证，为神的道做见证，是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的。患难国度忍耐这三样只有一个冠词，只有一个冠词表示什么？这三样是融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讲基督的国度，它里面融合两个要紧的成分，一个叫患难，一个叫忍耐，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等候神国降临的时候，走信心道路的人，一个患难，一个忍耐。患难是别人对我们加在我们身上的，忍耐我在讲守住我们自己的心。接下来你要守住自己的心的人，你就会前进，前进。你保守你的心，听从上帝的话，坚持在上帝的话里面，所以这是跟忍耐相辅相成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一个整个过程，你保守自己的心，忍耐跟前进就在当中生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你不能只在自己身上，你要从你身上往外走。第一个往外走是体恤弟兄的心，就是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我们要爱弟兄，彼此亲热，我们要长存相爱的心。那么这里重点在体恤，为什么我们走过忍耐道路的人能够体恤人？我用彼得做例子。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回头的时候，因为我为你祷告，你回头的时候要怎样？要兼顾你的弟兄。怎么兼顾？体恤他，因为人都有软弱，这叫爱弟兄的心。我们要兼顾，我们有，你要结果子，你要爱人，最重要问自己有没有体恤他的软弱，把他的心捧在你的心手上。最后是爱众人的心，和合本把它翻爱众人，其实那一个字就是爱，就是 agape 的爱，神的爱，神圣的爱，最终最大永存的爱。保罗说最大的恩赐的那个爱，最妙的道的那一个爱。所以这是三一神之间的爱，叫神圣的爱。这爱是主吩咐赏赐给我们，也要我们去爱人的爱。所以彼得最后结束在这一个终点，其实也是一个起点上，就是那一个爱。我们因为耶稣对我们这样的爱，我们是罪人他爱我们，我们是软弱人他爱我们，我们是仇敌他爱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爱，无条件的爱，舍命的爱。那么结果是到最后是结这样的一个爱，就仁爱喜乐和平的爱。仁爱就是爱，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爱人如己，但要记得爱人如己是耶稣一开始吩咐门徒的话，但最后吩咐门徒的话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爱人如己的爱只是开端而已，最后的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的爱。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基督徒 要前进的目标，爱的目标在这里。所以我曾经讲的，以前我跟团契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讲，我们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他说：“李哥，我不爱我自己，我也可以不爱别人，对不对？”我一下听了就傻眼了，逻辑上是对的啦，对不对？但是呢，最后不是这样。耶稣说什么？像我爱你们一样。我说，你要告诉他，不是的，那只是开端，只是操练的开端。操练的开端要爱人如己，然后呢，弟兄姐妹，主耶稣最后讲什么？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后的那个爱，最要紧的爱。我们的目标在这里。所以约翰最后讲爱都是讲这个，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有一种爱是从神而来，是从神而生，是因为认识神而有的爱。所以彼得讲，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不至于先难不结果子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再加上，有的再加上。圣经只告诉我们有的再加上，没有去评断你每一样有到多少。他要的是一个心态，要的是一个心智，要的是一个生命的方向，要的是一个生命的投资。不要忘了，不要把道落在荆棘里，都在荆棘里的就是被今生的私利钱财厌乐及住的，就结出来是不成熟的籽粒。什么叫不成熟的籽粒？我们读诗篇第一篇，恶人像糠皮，有没有？糠皮是什么？糠皮叫做不成熟的籽粒，因为它里面是空的，所以晒干以后风一吹就飘走了。那么讲这些，我们要记得彼得最后讲的是，我们有完满的见证，我们在黑暗中看得见晨星。彼得用变相山的经历做见证，彼得用主自己荣耀的身体的转变做见证，彼得用天上天父来的声音做见证。最后彼得说，我们有众先知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不仅如同灯照在暗处是众先知的话，我们更知道的是，那么经上的话在圣灵的开启当中，我们从圣经的话得见证，我们在黑暗中看见晨星。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世就是黎明要到了，黎明要到了，结果是神在我们里面内住跟活出来的见证。所以我们有完满的见证，赏赐都给我们，见证也都给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殷勤的去结果子。那么不结果子会怎样？其实这些话我们都懂，不结果子会被砍下来，不结果会被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因为找不到果子。主耶稣讲的，一个不结果子的就被砍下来，就像一个枝子被丢弃在外面枯干。一个不结果子的仆人，他就是在外面哀哭切齿的。所以最后我跟弟兄姐妹思想的就是，我们有分离基督的生命，已经得生命，也有赏赐的信心，也有圣灵的内住，目标是什么？就是殷勤的结果子。因为落在好土里的就是听得到，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并且怎样忍耐着结果子。所以结的果子就可以欢欢喜喜，也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结满了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么保罗所求的是，我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我们的账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我们已经蒙你自己的赏赐，你为我们死，你也从死里复活，把我们的罪洗清了，使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成为领受圣灵内住，有你自己生命的新造的人。爱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用你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让我们属灵的眼光被开启，你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真实的来跟随你，好叫我们在世上可以殷勤的结出果子来。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要在我们心里动工的，都是一切你要在我们心里面成就你自己的美好。主啊，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能够在你自己的圣灵开启引导当中，成为一个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国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